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欢迎每一位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一同来朝见神，请我们一同低头安静，有点默祷的时间。我们一同打开诗歌，我们来唱一首赞美的诗歌248首。请我们一同站起来，预备来。 兄们一同的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赞美你，因为万膝要向你跪拜，万口要向你承认，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主。主，你曾经死过，今天已经在高天之上，你执掌王权直到永远。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敬拜你。主啊，世界上所有被称为君王的都要在你的面前来屈膝，世界上所有能够有权威的，主啊，在你的面前都不算的什么。主啊，我们知道你是那位坐在宝座上，主啊，你的恩典供应给我们，主，你自己的荣光照着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的，我们这一班蒙恩的人，我们特别要你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你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你，我们把你我们心里面最深的那个的爱，把心里面最深的那个赞美来归给你。主啊，求你在我们的当中，你悦纳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可能我们带着难处的，主，我们可能带着疾病的，主，我们可能在灵性上我们曾经有后退的，我们可能有其他的东西有所爱的，我们放不下的。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求你再一次的给我们看见你的崇高，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在世人的当中，主啊，岂有一样的东西能够与你相比呢？岂有一样的东西比你还宝贵呢？主啊，叫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手解心轻的，不带任何的重担的，来赞美你，来荣耀你，把我们的心来归给你。主啊，愿意你自己真的在这个时候，主啊，你再一次的也更新我们，好像我们这样子的敬拜，不但只是你自己得到荣耀，不但是你得到、你得到要满足，你也把你的喜乐充充满满的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虽然世界有不安定，虽然我们可能困难还是困难，但是在你的里面，这一切的困难不算的什么。主啊，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是得胜了，主耶稣基督已经是复活的主，主啊，是永远坐在宝座上的，没有一样的难处对你来说是太难。我们感谢你，求你再一次的把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当中，在今天的聚会的里面，主，你自己与我们相会，你与我们同在，每一个的项目都是充充满满有你自己的恩典。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我们再来唱另外一首的诗歌，499首。因为我们真的跟我们的主说，你是配的荣耀赞美。499，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一起。
主，你自己是配得荣耀的主，因为你创造了万物都是照你自己的旨意。主，你自己值得配得我们的颂赞，配得一切的尊荣，我们就把这样子的颂赞来归给你。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下诗班会继续敬拜，他们今天要在神的面前献一首的诗歌，歌名是善牧恩慈歌。
请我们一同的来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就不至于缺乏。主，你自己叫我们真的能够经过一切的为难，主，你叫我们经过一切的困难，但是你一直带领我们。主，你也说过你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主，今天我们不单只得到了生命，主，今天我们得的也更丰盛。主，都是因为你是我们的牧人。主，我们今天仰望你。主，因为世界有很多的为难，因为世界有很多的不平安。主，因为我们需要你，求你再一次的，你大牧人再一次的带领我们进入安全，进入羊圈，也真的再一次带领我们，直到有一天我们在天家的时候，我们能够与你一同在你的殿里面与你同住，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这样子的好牧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同的打开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从翻开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先读第四到第五节，然后我们再读第二章的第一到第四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到第五节啊，不是太长的经文，我们找到的时候请我们一同的来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预备，来。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我们再读第二章的第一到第四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好，我们圣经暂时读到这里。今天早上在我们当中传讲神信息的是詹姆牧师，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詹姆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我今天早上要讲的题目是圣灵的洗。圣灵的洗这几个字是一个有高度争议性的话题。从广义的教会来讲，如果各位有兴趣读读这方面的书籍的话，读读有关灵恩的问题的话，你会发现从广义的教会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有高度争议性的话题。就连在若哥教会，一个 New Jersey Central Jersey 中间的一个华人教会，20年的历史当中，这已经是一个有争议性的话题。各位在教会如果待过，在若哥教会聚会过有大概10年多历史的人，大概都晓得。所以我要在这里讲，凡是坐在这里自认为自己很保守，对圣经很认真的人，你们不要以为詹牧师在找麻烦，想说哇，好久不讲这些东西了，为什么詹牧师这时候要找麻烦又提这件事情呢？我没有要找麻烦，因为我原先的计划在几个礼拜以前，我在中文第一堂已经开始从使徒行传第一章开始讲起。我的计划是逐节逐段的，从使徒行传第一章一直讲到最后，这是我在中文第一堂服事我心里面有的负担。我也知道六月份开始教会会安排我比较多在礼拜六晚上来讲道，礼拜天出现的次数会比较少，因此到了六月份的时候，这也是我在礼拜六聚会的时候的计划。换句话讲， 经文既然讲到这里，圣经既然提到这样的事情，我个人觉得我就不得不讲。更何况这虽然是一个正义性的题目，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一些负面的一些例子而觉得对于圣经上神启示给我们的话语，给我们的一些事实有任何怀疑或任何的排斥，或者是任何觉得我们应该离得很远。这个题目为什么有争议性？简单说起来，我是说简单哈，简单说起来有两个极端的现象，或者说两个极端的观念。简单说起来，有人说灵洗，圣灵的洗，圣灵的浸，是每一个基督徒在重生之后要极力追求的第二次的恩典，这是有一些基督徒有一些教会强力强调的事情。这样子的观念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主要的错误是在继续讲下去。有一些基督徒认为这种极力强力的追求，强调这些追求，追求到的这个显明的记号就是说方言。刚才我们读的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所读到，说起别国的话来，那个别国的话，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别国的话的也原来这个希腊文字就是舌音 tongue， 舌音，或者在哥林多前书就翻译成方言。有些基督徒有些教会就认为，所谓这个圣灵的洗，充分的记号，绝对的记号，就是说方言，并没有圣经的根据，但是他们认为要这样讲。更糟糕的是，他们不但这样讲，甚至于他们为了让追求的人以为自己得着了，就开始鼓励，就开始诱导，就开始教这些人怎么样讲方言。怎么讲呢？你舌头先开始动，你先开始讲几句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讲得够快了，你自己舌头打转，转到一个地步你觉得没有办法控制了，哎呀哈利路亚，感谢主，你得着了。这是极端的一个现象。而另外一个极端的另外一面，主要是就是反映于这种错误的一种表象，就认为圣灵的洗不要追求，不要去碰这样的东西。因为有人的确看到这些，有些人因为在某一些场合里舌头打转过的人，然后他的生活里面并没有丝毫圣灵果子的现象，而且在教会里面开始做出许多非常荒谬的事情，动不动就是圣灵说，动不动就是神对我说，动不动就是昨天晚上我又见了异象，动不动就是神告诉我要告诉你们什么事情。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反映于这些非常荒谬的现象，就开始说圣灵的洗不要追求，不要碰，不需要也不应该。而为了显明这个不需要不应该，就只好解释说，圣灵的洗为什么不需要追求呢？为什么不应该追求呢？因为他们说圣灵的洗就等于重生，你如果已经重生了，你就重生了，你怎么能够继续的追求重生呢？就好像尼哥底母问了一个很荒谬的问题，人都已经老了，怎么能够回到母亲的身体里面再生出来呢？有些另外一个极端的想法，就是说你既然已经是个基督徒了，你干嘛再去追求成为更是一个基督徒呢？没有这个必要，重生就重生了，没有继续一个重生的人再追求重生。有些这样的说法的团体或者神学家说，你不要再追求圣灵的洗，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这里所说的事情你不要去追求。但是呢，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要告诉基督徒要追求常常被圣灵充满，但是他们也说不出来什么叫做常常被圣灵充满。而他们必须讲这件事情，因为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保罗非常清楚地告诉信徒们不要醉酒，但是要被圣灵充满。然而他们却无法交代，然后就只好说，你要追求圣灵充满就是认真读圣经，认真祷告，好好的做人。因此就让一些基督徒不晓得 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跟我自己这个人努力的读圣经，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祷告，好好的做人，好好的传福音，有什么差别？如果这两样事情是相等的，不就直接告诉我就好了吗？所以今天我必须在这里讲圣灵的喜。第一点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圣灵的喜这件事情的实质是基督徒生命中绝对重要的事情，不可妥协的事情。这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在讲这件事情之前，我必须告诉大家，我们每一个人要承认一个事实，就是圣灵的喜这件事情，在短短的十几节、二十节经文之中，用不同的名词来表达，用不同的名词来形容。刚才齐芳弟兄带我们读的经文，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你如果继续读下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在这里换了另外一个用词，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如果继续读下去，刚才启芳也带我们读过了，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这里是讲到这件事情，这个应许，耶稣所说等候的这件事情，成就在当初第一代的那一百多个门徒身上的时候。路加用什么方法说呢？路加在第四节说，他们就怎么样，都被圣灵充满。又换了另外一个用词，你如果再继续读下去，在这个现象发生之后，在当时在旁边看的人觉得很诧异之后，彼得发现这是一个讲道的机会，他站起来讲道。这是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四节站，这里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而在他的讲话的内容当中，我要大家注意的是第十六节，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短短的十几二十节经文当中，同样一件事情，同样一件事情的实质，用不同的名词，用不同的用语来表达。圣灵的喜，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被圣灵充满，我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喜、降临、充满、浇灌，不同的用词，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换句话讲，圣经的作者既然用不同的名词来表达一件事实，我们就不应当硬是要给某一个用词下一个很死板的定义。圣经的作者受圣灵默示启示感动的，都没有这么死板。我们今天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死板？也就是说，我们乃是要问，这个用不同的名词，用不同的用词来表达的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个绝对重要的事情？这个才是我们应当思考的事情。圣灵的喜，被圣灵充满，圣灵的浇灌，圣灵降临在信徒的身上，是一个绝对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事情是在五旬节发生的。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五旬节到了。五旬节是什么节日呢？五旬节是在逾越节之后第五十天要开始庆祝的一个节期，这是在利未记二十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那里。我们看到耶和华启示摩西为这个节期所定下的一个开始。到了两约之间，也就是旧约新约之间，到了那段时间之后，在犹太人的习俗当中，这个五旬节，这个原来是为了庆祝五谷丰收的一个节期的日子，在犹太人的习惯当中已经成为 已经具备了另外一个味道，另外一个含义。这是在在犹太人的文献当中非常明有非常清楚的证据的事情，就是五旬节已经成为犹太人纪念摩西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的事情。换句话讲，犹太人经过这么多年的时间，他们在五旬节庆祝，不只是庆祝五谷的丰收，而且也包括了在这里面纪念摩西在西乃山颁发律法，也就是犹太人在这个节期的时候再一次的愿意表明他们更新，重新 renew 他们愿意顺服神所颁给他们律法的日子。绝大多数新约的学者都承认一件事情，当耶稣告诉门徒们说再不多几日，他并没有告诉门徒们什么时候会发生，他告诉门徒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但是他并没有告诉门徒们什么时候发生。而这件事情发生在五旬节，绝大多数的新约的学者都承认在这一个日子发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意义，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记号，对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记号。意思也就是说，摩西跟耶稣这个在犹太人当时所看到的两个人物当中最清楚的分界线，最清楚的分野，就是在圣灵的浇灌。福音仍然是从犹太人中传起来的，虽然我们从新约里面读起来感觉，特别是在保罗后来出现的时候，似乎许多的犹太人刚硬着心，但是教会的成立，教会的开始，教会耶稣的门徒的开始是在犹太人当中，这是一个历史非常清楚的事实。而且在虽然犹太人有许许多多不信的，但是在过去这2000年的历史当中，有许多犹太人是信奉耶稣基督的。我在德国那一年的时间，在 Erlangen 搭配的跟我们一起搭配的一个最有力的一个同工马丁，就是一个犹太人。我也曾经在有一次礼拜五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在德国工作的时候，曾经讲过在我去德国之前的几年曾经参加过一个灵恩的聚会，在那个灵恩的聚会里有一个人跑来跟我说 Brother I have some word for you， 弟兄啊我有话跟你说，我说你说吧，他说有一天你要跟我的 people my people you're going to work together， 我说 OK， 他说那是一个讲英文的人哈，他就说 I'm serious I'm a Jew I'm a Messianic Jew， 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犹太人信奉耶稣的，他说有一天你要跟我的同胞一起同工，我说 OK 那是几年以前。所以当我到德国的时候认识马丁的时候，我就想起几年之前在那个聚会里这一个弟兄所说的话。我的意思想要告诉大家，虽然我们今天有时候人感觉说犹太人刚硬着心，但是教会是从犹太人，是从耶稣周围的这些门徒开始的。因此五旬节这件事情发生，对于那些犹太人，对于在耶路撒冷的人，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记号。摩西跟耶稣的分界线最清楚的就是在这圣灵的浇灌。摩西在西乃山颁发律法，到了新约的时代，犹太人纪念以五旬节来纪念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旧约里面并没有给西乃山颁发律法的那个日子定一个节期，因此犹太人就自己定了这样的事情，就把五旬节跟纪念摩西在西乃山颁发律法这件事情合并在一起，却在那一个日子耶稣赐下圣灵，一个是颁发律法的，一个是赐下圣灵的。这对当初的犹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号。犹太人宗教革命性的转变就在这里，不再是一个律法让他们觉得有这么多的规条要我们遵循，乃是呢成全律法的能力赐给凡是信耶稣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记载他说，我来不是来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已经不再是许多的规条让我们觉得难受，已经不再是许多的规条让我们觉得说我们有很多的地方不足，乃是呢成全这些规条的能力，我们去体会已经赐给我们。所以这圣灵的浇灌是一个绝对重要的事情。就算我们说，哎呀，我们 这时候的人不大有这样的印象，你看耶稣所交代的话，不但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这里交代，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的时候，路加福音结尾的时候，他又一次的记载这件事情。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九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很清楚的费心的交代门徒们要等这件事情，这是一个绝对重要的事情。在耶稣交代的这话语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这个不是一个你们已经全备了，如果再加这一样，可以说是一个多一样东西能够有好处有方便，这是一个绝对必要的事情，不可妥协的事情。若是第一代的门徒需要经历这件事情，更何况从第二代开始，我在预备这信息的时候，我就试着想这件事情。那一群跟耶稣一同生活过，也看着他行神迹奇事，看着他钉死，吓跑了，散了，却在第三天见到他复活荣耀的身体，还不只是一次。你从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你看到不同的，在不同的场合多次的向门徒显现。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所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一而再再而三的向他们显现。为了什么？为了让他们知道这不是一个幻觉，为了让他们知道这不是一个幻想，为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加深这个印象， reinforcement， 一而再再而三让他们晓得这不是你们的幻觉，而且不是向他们一个人显现，向他们多人同时聚集的时候显现，好让他们过了几天问的时候，你们前几天我看到的是不是真的，另外一个说是真的，还有人去摸摸他钉痕的手。而在这件事情都做完之后，耶稣叫他们在城里等候，更何况我们这些人。我想到这件事情，我就想到在今天这个世代，有许多教会的领袖是多么的猖狂。我们不需要谈论圣灵的能力，我们只要读圣经，我们只要策略，我们只要想哪里有 way unreach people， 我们只要大家肯奉献钱，我们就可以推展神的国。这是一个多么猖狂的讲法。如果第一代的门徒亲眼看到他行神迹，看到他钉死，第三天复活，然后他多次的显现，跟他们一起吃饭，跟他们一起拨饼，让他摸他的手，然后我讲完之后还说你们要等经历这件事情。而我们今天却以为我们用策略，我们用广播电台，我们用电视台就可以做这些事情，这是个多么荒唐的想法。任何人坐在这里都会想，如果今天我们传福音稍微聚到一点，遇到人家的这个不肯信，我们就害怕，我们就觉得说，哎呀，我不敢传了。我以前就想过这件事情，我说主啊，如果我是第一代的门徒，我现在的勇气一定比现在要多。如果我亲眼见过你，如果我摸过你钉痕的手， 我现在一定更勇敢。这是每一个人都会想到的道理。而那些人，我们那些羡慕的人，经历了完之后，耶稣叫他们在城里等候，不要轻举妄动。今天有些神学家真的是荒唐，真的是狂妄，以为我们有一本又一本的解经书，以为我们一本一本的系统神学，以为我们凡是碰到了问题就有书可以去翻，我们就有能力了。从耶稣交代的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圣灵的喜这件事情的实质是一个绝对重要的事情，是一个不可妥协的事情。第二点，圣灵的喜是基督徒主观清楚经历的事情。圣灵的喜是一个基督徒他很主观的、很清楚的经历，他领受了那上头来的能力的事情。这是一个神的灵强烈的彰显，这个不是一个感动而已。在讲这件事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门徒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件事件之前，到底算不算是因信而已经重生的人？我刚才已经说过，有些神学家认为圣灵的喜就是重生，因此他们说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算是神救赎当初，这是神赐给第一代的门徒的这个整个救赎在这里正式完成了。所以有许多的人说教会的诞生是从使徒行传开始，这是等一下我要讲的事情。也就是说，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之前，门徒们并不能够算是信而重生得救的人。我个人认为，对这个问题，门徒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之前是不是已经算是信而得救的人，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是的。我有几个证据念给大家听。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讲到耶稣钉十字架之前，逾越节宴席之前，为门徒们洗脚，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在这里并没有说你们不久就是干净的，在这里讲的是一个当时那个时候的 reality， 那个时候的实况。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你读约翰福音十三章，你可以看到那里意思是说耶稣已经知道犹大要卖他。如果各位觉得这个证据不够强烈的话，我要读约翰福音十七章五到八节。约翰福音十七章五到八节：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什么是重生的定义？你问福音派的学者什么是重生的定义，凡是信耶稣是神所差来的救主，是真神的儿子，这就是重生了。这是福音派的学者的定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这样子的宣告，这样子的祷告，门徒们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是重生的人。约翰福音第三章那里讲到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讲到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不能够见神的国，不能够进神的国。接着讲下去，什么叫做重生，什么叫做从水和圣灵生的， 摩西怎么样在旷野里面举蛇，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让这凡是信他的人都有永生，那就是重生。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所做的宣告里面，在他做这宣告的那个时刻，门徒们应该算是重生的人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没有人能够说耶稣是主。如果这样讲起来，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那里所说的话，门徒们已经是被圣灵感动重生的人了。因为耶稣已经非常清楚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讲父所赐给他的道，他已经讲给这些门徒，也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而且他们也信耶稣是父所差来的。第二个证据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节，从第一节开始读起也可以。提亚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如果说一个人重生是圣灵做工在他的身上，感动他，使他能够认识耶稣是神所差来的救主，是弥赛亚，是真神的儿子，是神的羔羊，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节这里已经非常清楚地讲到，耶稣复活以后，在那四十天之内，圣灵已经在门徒们身上做工了。因为在这里是说，耶稣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也就是说，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之前，圣灵已经做工了。第三个证据，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六节，这是彼得在120个弟兄们之间站起来说话，这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之前，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六节，弟兄们，他怎么说？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彼得已经提到圣灵这一位三一真神的第三位了。彼得在这里站起来讲话，他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他如果不认识，他怎么能够说呢？他没有说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借圣经上说，借大卫的口说，他非常清楚地说，圣灵借大卫的口，也就是说，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之前，他已经是一个认识圣灵的人了。然而他还是必须等候。换句话讲，如果有人说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重生的经验，所以我们今天不再追求的话，那他没有办法解释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所说的话，他也没有办法解释约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节这里面路加所记载的话，他也没有办法解释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彼得所说的话。也就是说，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之前，这些人已经是重生得救的了。如果有人要对这样的观念提出挑战的话，我建议你去读Richard Longnecker 所写的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By the way, Richard Longnecker 是 现今新约学家当中非常受尊崇的一位，他写的加拉太书 Commentary World Biblical Commentary 是被评为最好的一本加拉太书的解经书。他在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里面第九个 volume写的使徒行传的解经书里面271页，他说教会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我的意思是想要借着这件事情跟大家讲，我也要告诉大家， 我并不是读了 Richard Longnecker 之后才发明这个奖章的，我自己思想这些问题，想这些问题，想约翰福音那里耶稣所说的话，想使徒行传，我个人认为使徒行传第二章之前那些门徒已经是重生的人，我只是很高兴读到 Richard Longnecker 也是这样写，所以我就拿出来支持我，好让凡是要跟我辩驳的人，你先去读读他写的再说吧。换句话讲，圣灵的喜，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是一个重生的人应该主观清楚经历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经验，这个不同于我们所说被圣灵感动。我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我感谢主，神常常感动我们，但是在这里所说的不同于那件事情。我也知道有弟兄姐妹有时候跟我说，牧师啊，你们讲这圣灵充满，我有时候读圣经心里很受感动，那算不算圣灵充满？我想这样回答，我觉得第一代的门徒没有去问别人，没有去别人我那一次算不算，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上头来的能力丰丰富富的沉浸在他们的身上，甚至于在暂时之间，在暂时之间拿去了他们能够主动控制的说话的能力，不需要去问人的。我不在这里否认我们读经感动，有时候祷告的感动，我再讲一次，但是如果我们硬是要把那件事情说这就是这个，何必呢？你领受了就是领受了，你领受了那上头来的能力，你欢喜快乐，不需要去问任何的牧师。同样的，前不久有个姐妹跑来跟我说，她在附近找了一个属灵的高人，要追求圣灵充满，然后那个高人就说，我来教你来讲方言，哒哒哒哒哒就开始讲，他说我一开始还不好意思，后来终于讲起来了，牧师那样算不算啊？第一代的门徒没有去问这件事情。弟兄姐妹，这个强烈的经验，这个强烈的感受，这个超过一个人他自己所求所想的感受，这个神圣的经历，你经历过之后，你不需要去问别人。 You don't have to justify yourself。 那位来问我的姐妹问我算不算，我跟着懒，根本懒得回答，舌头根乱动几下，就想要跟使徒行传第二章来比，这是一个多么荒唐的事情，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事情。而我们教会的人居然还有人会落在那种陷阱里面，并不是因为我们圣灵的喜讲的太多了，是因为我们圣灵的喜讲的太少了，所以才会有人以假乱真。不是因为詹姆斯想要 create controversial，而是因为我们讲的太少了，所以才会有人拿着假钞当真的。弟兄姐妹，这种强烈的经验在许许多多历代的传道人都有， John Wesley、 D.L. Moody 他们所写的一些短暂，他们没有讲他们里面的感受，换句话讲，他们并没有说呜、好像电哦经过哦，他们也没有说哦，我肚子里就一直出气哦，他们没有讲这件事情，但是他们都说一件事情，他们都说在他们基督徒的生涯当中，在某一天里面，在这个，在一个他们不可预期的时间里面，他们突然之间感受到，他们都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他们感受到天地之间的距离在那一段短短的时间里面突然之间消失了。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说的事情，这是神应许给他的子民的。第三样事情，圣灵的喜是神的祝福降临到众人的身上。在讲这件事情之前，我要告诉大家，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那里所说，门徒们 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中文这样子的翻译翻译得非常的好，没有把它翻成方言，翻得非常的好。因为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所说，在耶稣定死之后的第一个五旬节所发生的事情，不是方言，不是我们今天有人以为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第十四章那里的方言。你这里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五节，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你继续看下去，在第十一节，格利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这里相谈是讲这些那个时候被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住的时候，他们当初被散居在的那个地方的那些的地方的语言，不管是在这里所提到的什么样的语言，你如果从第九节开始看，我们破地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伯大加、本都、亚细亚，许许多多地方，这里讲的是人类的一个语言，是人类的语言当中这些加利利人不可能学习到的，不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第十四章那里要用有翻方言恩赐的人才能够解释，才能够 interpret 的方言。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十四节，十二章到十四章那里讲的，保罗说圣灵所赐的恩赐有说方言的，有翻方言的。如果翻方言的只是因为我刚好因为懂英文，所以有一个人讲英文我听得懂他说什么，这就不能够说是属灵的恩赐。换句话讲，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保罗那里所说方言跟翻方言的是不同于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门徒们受感所说的话是一个 human language， 是一个人类的语言，不是需要有圣灵再次的恩赐才能够翻出来的，是人类的语言，是相谈。换句话讲，在这里所彰显的很明显的是显明一个人类的祝福临到神的祝福临到众人身上。我在讲绝大多数的新约学者都说这一个记号是很明显的，在 reverse 在反转创世纪的时候巴别塔所发生的事情。在巴别塔的时候，因为人的狂傲想造一个塔来登天，我们看到圣经上记载耶和华就混乱了人的语言，使人无法再有之间彼此的沟通。而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巴别塔的咒诅不再纪念，反而是扭转圣灵的浇灌，反而把它扭转成为祝福。语言、文化、种族、地区的隔阂已经不再成为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这是神的祝福降临在人间，这是神的祝福降临在众人身上的一个记号。我要讲，今天如果有人真正的领受了圣灵的恩赐，有方言的恩赐，感谢赞美主，如果是真正领受的，感谢赞美主，但是那个方言的恩赐跟这里所说的非常可能是不一样的。我在德国短短的一年也接触到灵恩的问题，我也在那边讲过，我说今天如果有人真的领受圣灵所赐的方言的恩赐，你大概不是讲法文，也不是讲意大利文，也不是讲西班牙文，也不是讲捷克文，有许多在那边的中国人连德文都还不会讲。然而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所显明的是一个祝福的记号，不是只是为了造就我们个人的方言的恩赐，这一个别国的语言，这个别国的话，这一个让当时那边的人惊讶的相谈， 是一个人类的语言。换句话讲，圣灵的彰显，这个浇灌是神的祝福，清楚的临到众人的身上，还不只是为了那些领受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继续从使徒行传第二章读下去的话，我刚才已经念过了第六节，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到了第十二节，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接着就是彼得伟大的讲道，从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十四节开始记载。换句话讲，这个圣灵的浇灌制造了一个 context， 制造了一个环境，赢得了众人愿意听的那个心。这一个圣灵的浇灌赢得了众人能够听彼得站起来讲道的机会。也就是说，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喜，如果今天我们真正要讲的话，是神的祝福临到人间，然而不只是为了那领受的人，而是为了那在他周围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有人要追求圣灵的充满，纯粹是为了自己的想法。我的婚姻有问题，我里面心情，我的情绪总是郁闷，我总觉得有捆绑，所以我来恳求圣灵浇灌我，来除去这所有的捆绑。弟兄姐妹，当圣灵浇灌，当圣灵真的浇灌一个人，当一个人真的领受了圣灵的喜的时候，这一些释放都会发生的。然而那是一个副产品，那是一个 by product。 圣灵的喜若是真的临到一个人，那个人他将来他的行事，他的为人，他所做的事情，绝对会影响，绝对会造福在他周围的人，不一定所有的人，但是绝对会产生许许多多正面的冲击。他的行事为人，他所讲的话，他所传的福音，他所说的见证，绝对会赢得许多人愿意听的机会。不是为他自己个人想要寻求突破而已。这是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所看到的。弟兄姐妹，圣灵的喜是基督徒生命中绝对重要的事情，不可妥协的事情。这一个经历，这个领受神那上头来的能力，是一个领受的人他能够很清楚的记得，他能够很清楚的记得在某一年某一月发生的事情，而那发生的事情是能够促使他在那事情发生之后能够更坚忍的跟随，能够更坚忍的背着十字架跟随耶稣。那清楚的经历能够从他的身上彰显神祝福众人。教会需不需要？教会的弟兄姐妹需不需要？我们今天这些人需不需要领受圣灵的喜？我再讲一次，我们今天不要被一些特别的名词来束缚。我们不要听到圣灵的喜，你们就他一定在讲某一些东西。我刚才一开始已经讲过了，同样一件事情的实质，圣经的作者用不同的用词来表达。圣灵的喜、圣灵浇灌、圣灵降临、领受上头来的能力、被圣灵充满，用不同的名词。然而我们今天在思想这件事情的实质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很清楚知道答案在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晓得圣灵的喜，神的话是如此讲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要思考。我也想到说，讲完之后要不要叫大家站起来然后祷告，就像有一些聚会的人说，我们讲完道之后要 ministry time。 我已经讲过，这不是一个什么神秘的东西，随着我们人能够控制的。我也不晓得要怎么等候。我个人二十多年基督徒的生命中读过一些所谓如何等候圣灵的书， 我也不晓得那些是不是真的都会有用。然而我个人认为，神的话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可妥协必须等候，一个不可妥协的必须领受。而且我个人认为，不只是领受一次，而是经常的领受那从上头来的能力。弟兄姐妹，这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让我们看到圣灵的喜。愿神祝福他的子民，愿基督耶稣所带给我们的恩典与祝福 The total package 我们都能领受。我们不因为任何错误的教导，一些错误的例子，一些别人生命中所彰显出来让我们觉得不能够阿们的现象，而是我们怀疑，而是我们拒绝，而是我们却步。我认为神的话不容许我们做这样的反应。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只求您死而复活的大能在你荣耀圣洁的教会中越来越丰富的彰显，愿你带给你子民的祝福，你的子民越来越清楚，每一天每一天清清楚楚的体验，从我们内心的深处不住的发出那深沉的诚实的对你的赞美，也从我们的聚集我们行事为人当中不住的发出从你宝座上的荣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若是我们没有神的同在，没有圣灵的大能，主耶稣连使徒都不差派，何况是我们，我们算老几，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只要我们有假就可以去，不是的啊。主耶稣说大使命之前是什么？大的能力啊。所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更深的来好好祷告，来亲近神，让这位活的神在我们家中教会的里面彰显出他的能力。我们也刚才张宏牧师也提到说，当他们被圣灵浇灌的时候，他们都在讲说神的什么大作为。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是很注意这些东西的哈，因为我的祖母以前就是佛教徒，信主以后一病赶鬼，神迹奇事随着他。但是只要被圣灵浇灌充满的时候，他们都是在诉说神的大作为。当哥尼流当他在那个地方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他们都在传说神的什么，他们都在怎么样，一上的头脑称颂神为大，都是敬拜神。那今天你一看一个人有没有被圣灵充满，但他一直讲他自己的大经历的时候，就是好好需要带领的时候。好，到此为止啊。报告事项，报告事项。第一项，下个星期我们开始聚会时间几点？啊，刚才没有讲的人现在讲几点？啊，讲的还不要讲了嘛。啊 ，OK， 下个礼拜九点一刻哈。不要下个礼拜只有领诗人上来领诗，弹琴的诗班哈，带着诗班唱诗哈，这大家要来啊。下个礼拜我们请哪一个牧师哈站在门口看看啊，哪些多少人忘记好不好？啊，下个礼拜我不在哈，所以这个啊，那个在我们今天周报里面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牧长分享是讲台部的哦，这是其实是传出主笔的哈，长老主笔的，但是写周六筹备简介，因为这个是大灯长老、张宏牧师等等一起在那里筹备的，还有别的同工。这边讲到是我们六月份开始会有星期六的崇拜，周六崇拜，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知道吗？位置啊，啊，你是回答这样。目的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为什么？因为你到我最难过的一次就是我两个礼拜以前到金门超市去买东西，进去正好要过年哈，人家告诉我是半年后，我才知道就可能三个礼拜，我忘掉两个礼拜以前，居然那么挤得满满的，将近至少200个人里面，我大概只有看到一个到两个是我们教会的人，我心里就很难过。我说有这么多人我都不认识， 当然有几个是别的教会的可能是，但是哈，就是说那么多的福音朋友我们都没有接触到，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说为着福音的缘故，我们真是祷告神能够让我们不单单礼拜六有聚会，我们赶快把大堂盖起来，这是我们的祷告，不是为着我们只说 去宣道就好了。 No， 这个地方就有这么多人，主把这么多的人带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一方面宣道，一方面在本地要做。所以我们星期六的聚会是带着福音的心态我们开始礼拜六这个，然后让星期天我们也有位置，然后让大家福音朋友能够来聚会，大家清楚了。所以我们这边有九个问答，请大家看啊，请大家能够回去好好的看哈。那这个别的事情我就不讲了。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所有星期天的节目星期六都有，不过星期六开始人力可能受点限制啊，但是我们会有儿童，有孩子，有儿童，有青少年的，有这个 Avana 的节目，青少年和成人的都有，也有福音班。那有中文的崇拜，也有英文的崇拜。英文的崇拜是小学三年级以上就可以和父母亲在一起聚会，这是特点，你们回去看好不好？因为我也很羡慕一件事情，就是一家能够坐在一起敬拜神，很好，是不是？但是如果孩子太小会吵的话，那就不好。所以我们后来考虑来考虑去，就是三年级以上，最起码你们还在听哈。你们看到今天下午我们有第三堂之后，我们就会有受浸聚会，这次人比较少啊，只有11个，下一次会很多。那么我们更需要弟兄姐妹们给他们祝福，所以请大家第二堂2点钟能够到这里来，我们有受浸聚会，我们为他们祷告，把他们交在主手中，为他们欢喜。那么今天在主日学马上就要来到，下个礼拜就开始新的。上个礼拜我报告忘记请大家教哈，所以现在已经不可以 trust， 所以请大家赶快报名。那个第六项医务讲座哈，今天在1点到2点，在1214教室有 JFK 专门为着妇女的人来检查乳癌或者一些骨头疏松症这两样，或者是别的一些资料，姊妹们特别去参加好不好？这是为大家很好的机会。那么第七项在电脑上面的侍奉的同工，我们需要和清良还有林厚志弟兄能够联络。对不起啊，林厚志是谁我都不知道，站起来给我们看一下，林厚志在不在？梁清良在吧？梁清良大家都认识的哈，林厚志不认识，我连我都不太认识，真不好意思。好，那么别的报告事情我就不多报告。3月2号有扩大同工会，那么请大家能够各个同工还有每个团契的负责人，我们能够来一起参加这个教会3个月一次的扩大同工会。有没有别的事情要报告？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愿你自己再用你的灵来感动你的教会，让我们都成为圣灵充满的人，都成为来赞美神为大，也在你的面前为你的国度，为你的教会，为你的旨意而活的人。让我们不是凭着才干，也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智慧，乃是靠着你的灵来成事。主，愿你再使用这个教会，来洁净这个教会，来祝福这个教会。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祷告、赞美、感谢、祝福，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